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以色列连日扩大地面攻击，目前以巴为哈马斯核心干山市。白宫呼吁以巴暂停冲突，以帮助加沙人员安全撤离。众议院通过共和党版本以色列法案，参议院面临卡关。普京签署撤销全面禁止核试条约，强调俄国核态势无改变。国会众议院推出香港制裁法，点名49位香港官员和法官。FTX 创办人被陪审团定罪，将面临数十年牢狱之灾。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自以色列军队连日扩大在加沙走廊的陆地攻势后，以军礼拜四宣布已经包围加沙市，亦就是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哈马斯的根据地。以军发言人哈加里话俾记者知，以色列军人已经完成包围加沙市的行动，这个正是哈马斯恐怖组织的核心。哈加里话，目前停火的想法完全不会纳入考量。而哈马斯武装之翼艾兹丁卡萨姆旅发言人就警告，入侵加沙市的以军会被装入黑色丝袋送回家乡，并扬言加沙会成为以色列的诅咒，显示哈马斯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史无前例的袭击后，目前当地局势正进入白热化的阶段。据白宫礼拜四表示，华盛顿正在探讨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接连暂停的可能性，以帮助民众安全撤离加沙走廊，并允许人道援助进入当地，但亦重新反对全面停火的立场。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话俾媒体知，呢类暂停应该是暂时而且局部性的，并坚称美方不会阻止以色列自我防卫。柯比在白宫例行简报会中说，我们设法在做的是探讨尽可能令双方多次暂停冲突的办法，以便让援助放行以及持续给人员安全撤离。而拜登总统礼拜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晤多明尼加总统柯比纳德前对媒体说，好消息，今日我哋救出咗74名具有双重国籍嘅美国人。呢个使得过去两日内已经有70几名美国公民离开加沙地区。礼拜四，联邦众议院通过咗共和党提议嘅143亿美元援助以色列方案。不过民主党已经坚称法案将唔会喺参院过关。当日，众议员大多数按照党派路线投票。大部分共和党人投赞成票，这项法案最终以226票赞成、196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众院共和党领导曾表示，他们会削减国税局一些经费，借以承担援助以色列的成本，而削减的部分正是拜登总统去年签署的降低通货膨胀法中纳入的经费。新任议长约翰逊礼拜四在记者会上说，很快就会轮到援助乌克兰，乌克兰会是下一个，我们希望将边境安全和乌克兰经费包含在一起。我认为我们已经能够就这些事宜取得跨党派共识。礼拜四，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一项法案，正式撤销对全面禁止核子试爆条约的批准。他表示，此举的目的是确保莫斯科和华盛顿步调一致。莫斯科当局说，除非美国率先恢复核试爆，否则莫斯科不会跟进，并强调撤销对全面禁止核子试爆条约的批准，并未改变俄国的核态势，亦不会改变俄罗斯分享核活动相关资讯的做法。过去30年来，自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从未进行核试爆，上一次核试发生在1990年，而美国上一次核试就是在1992年。一些西方武器管制专家忧心，接下来俄罗斯恐会向进行核试的方向行动，以在乌克兰战争持续之际带来威吓效果，但俄国官员淡化了上述揣测。 星期四，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金永玉率领同为共和党籍的犹他州联邦众议员康熙恒以及麻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麦戈文推出了香港制裁法。这一法案列举了49位香港官员，要求拜登总统根据美国现有的法规，包括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香港人权与民主法以及香港自治法，对这些被点名的香港官员作出是否应该进行制裁的评估。来自加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金永玉说，中共在2020年实施的国家安全法对香港人权和民主造成了沉重打击。好不幸的是，黎智英一案正是北京利用国家安全法对香港人进行控制的最新例证。他强调，如果法案获得通过，将允许行政当局采取强有力和果断的行动，支持热爱自由的香港人民，并追究侵犯人权的香港官员的责任。星期四，加密货币 FTX 创办人山姆·班克曼·弗里德被纽约陪审团判定有罪。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刑事判决可能令这一位前加密货币大亨入狱几十年。在曼哈顿联邦法院，由9名女性和3名男性组成的陪审团在经过长达一个月的审判后，在星期四晚间作出了裁决，判定弗里德所面临的7项刑事罪名全部成立。弗里德是检察官所称的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金融欺诈案之一的主谋，被控从他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摄取存款，为他的加密货币对冲基金 Alameda Research 的高风险押注提供资金。检察官亦指控弗里德向美国政客输送捐款，以及为他自己和他在巴哈马的员工的奢侈生活提供资助，估计从交易所客户那里就摄取了80亿美元。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土耳其、中国、阿联酋实体帮助俄罗斯对乌克兰作战被制裁；黎巴嫩真主党同以色列互开火，全雅格纳亦嚟添乱。美国虽然面临全球挑战，仍然将重点在印太。约翰逊当选众议院议长后，在正式新闻发布会上谈三大议题。拜习会前，美中气候特使4至7号加州会谈。风暴夏兰袭西欧，强风破纪录，至少8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11月2号就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对莫斯科实施了全面的新制裁措施，针对俄罗斯未来的能源能力、逃避制裁和自杀式无人机等。新制裁措施其中包括对数百名个人和实体的制裁。美国财政部指，俄罗斯的军需科技、设备和其他用品已经转往境外生产，依赖其他国家的供应商来取得这些设备。美国财政部指，中国、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境内实体运送军民两用货物至俄罗斯，例如俄罗斯武器系统依赖的重要零件。最新这一波制裁牵涉到130个新标的。除了财政部，公布将近100件制裁，锁定例如俄罗斯的未来能源生产和营收、金属业和矿业以及国防采购等领域。美国商务部当日另外发声明称，已经将13个以无人机支持俄军的实体列入黑名单，其中12个位于俄罗斯，一个位于乌兹别克斯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晚间演讲时为美国祭出新制裁向美方道歉，表示这个是当前所需，并呼吁彻底执行每一项制裁。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地区的冲突尚未落幕，部分战线却延长到北部边境。伊朗支持的黎巴嫩什叶派组织真主党领袖纳斯拉勒3号将首次公开谈论以哈战争。2号的时候，真主党同步攻击19处以色列边境阵地，以色列军方亦锁定真主党进行大范围攻击。美国官员称， 美国有情报显示，俄罗斯准军事组织亚格纳集团可能向黎巴嫩真主党提供一套防空系统。一名美国官员说，华盛顿尚未证实该系统已被运出，但美国正在密切关注亚格纳和真主党之间的讨论，并对可能的运送表示严重关切。美国已经在东地中海部署了一艘航母，试图阻止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真主党开辟北方战线。此外，两名美国官员二号说，美国无人侦察机最近一直在加沙上空飞行，搜寻被哈马斯劫持的人质。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高级外交官克里滕布林克二号表示，尽管面临其他全球挑战，美国仍将重点放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国务卿布林肯这个礼拜前往以色列就中东冲突举行会谈，并将在约旦停留，然后前往日本和七国集团同行举行会议，并与日本官员举行双边会谈。布林肯还将访问日韩和印度，整个行程持续到11月10号。国务院发言人米勒礼拜三在声明中说，布林肯在结束以色列和约旦的访问后，他将带领美国代表团前往日本、南韩和印度，促进多边合作，以支持繁荣、安全、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在东京和首尔，国务卿将强调美国对日本和南韩国防的坚定承诺，并重申在8月份历史性大围形峰会后强有力和持续的三边接触的重要性。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礼拜四亦指，拜登政府致力于扩大和印太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强调印太地区的战略重要性。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11月2号召开新闻发布会，重点谈到三大议题。这个是约翰逊担任议长以来召开的首个正式新闻会。约翰逊明确说，尽管共和党在众议院占微弱多数，但是具体议程上不会向白宫和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让步。同时，约翰逊承认国会需要在11月17号的拨款截止日之前拿出一份支出法案，以避免政府关门。约翰逊说，共和党考虑一个阶梯式的临时拨款计划。共和党人的目标是回归财政责任。约翰逊还说，国会为以色列提供所需的援助刻不容缓。他说，共和党的计划是推进为以色列提供143亿美元的援助计划。此外，约翰逊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很快会就是否推动针对拜登总统的弹劾条款作出决定。在美中官方互动渐趋频繁下，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经双方商定，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将在4号到7号和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在加州举行会谈，就相关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根据报道，届时中美双方将围绕推进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以及合作支持将在迪拜登场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成功举办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克里曾经在7月中旬访问中国，就推动节能减碳等气候议题和中方交换意见，但没有获得具体成果。总统拜登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可望11月中旬借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旧金山峰会期间会晤，因此谢振华此行亦被视为美中在拜习会前的气氛营造环节之一。风暴夏兰礼拜四夹带时速200公里的创纪录强风袭击西欧，造成至少8人死亡，包括法国、比利时、荷兰、西班牙、德国都有民众死亡。随着风暴夏兰肆虐法国西北沿岸，供电及通讯网络设施受到破坏，大约120万户停电，通讯服务受阻，英格兰南部和英伦海峡岛屿亦受到风暴影响。英格兰有超过300间学校停课，并发出超过200个水浸警告。 家庭断电、风暴造成洪水、建筑物损毁和交通中断。行驶于荷兰、比利时、法国、德国和英国之间的欧洲之星就警告交通可能受阻，建议旅客延迟行程。国内铁路和渡轮服务亦受到影响。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